张家祥是一只极狡猾的狐狸，这小子眼睫毛也是空的，横草不过。朱熹能这一来看他，他顿生戒心，这么说着门一开，大鲤鱼田芳来，赶紧把门关上，跟那贼似的，还听听有没有人跟着。到屋里头看见张家祥，我说兄弟别怀疑了，哎，这是咱一家人，那熹能跟我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他说那话我全听见了，肺腑的良言，您不必有戒心，你相信我什么样你就相信他。这张家祥这才不怀疑了，三人归坐，张家祥那屁股疼，刚一坐，是我就撅着吧，有话你们说。朱熹能这才说，哥哥，我干脆就披肝沥胆捞干的吧，我是那边的人，你投降了官军啊，对，我见着大帅塞尚阿，知道塞尚阿吗？最高统帅，统帅亲自找我谈话，百般温存，委以重任，让我回到永安发展人，特别是找哥哥你这样的人，你要能投靠官军，顶戴花翎啊，何必在这受我那气？再说现在孤城难守啊，眼看就完了，不得给自己找条归路吗？张家祥心一动，说的倒是，不过事关重大，我得考虑考虑，你得考虑考虑，还有什么考虑的？不，我这人就这么毛病，什么事我得考虑好了再做决定。唠了一会儿，张家祥就说，我这不保险，恐怕有杨秀清的耳目，我不是撵你，有话咱们改日再谈，今天的话到这扎住，出我的嘴入你的耳，出你的嘴入我的耳朵，咱谁不准出卖谁，刀压脖子不行出卖朋友，如果嘴角歪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你放心，这事能随便说吗？好了好了，我走。朱熹能走了，就剩下大鲤鱼田芳，张家祥不乐意，批评这个天方，你怎么这么干事，这人可靠吗？可靠的很，哎，我不信，平常都挺可靠，到了关键的时候完了，不能轻易信任，我奉劝你办事情还要多加谨慎，最好跟这组人不要联系，要说投靠清军用他干嘛，咱哥们自己去好不好，何必费一道手续，这样现在我们多危险，杨秀清本来对咱们就怀疑，这要刺探出去咱还活得了吗？大事不成还引来杀身之祸，最好不要跟他联系。到这张家祥多个心眼，闭门不出，谁来也不见，这小子倒单生心了。单说这一天诸王开会，天王、东西南北四大王、翼王、天德军师洪大全都在场，李开芳、林凤祥、胡一晃、黄文金、罗德刚也都在场，正商量着怎么办，实在受不了了，一致同意突围，放弃永安，咱突围，不能困守孤城啊，说突围上哪儿去，意见分歧。石达开首先发言，我的意见，突围出了永安之后，赶奔四川，赶奔蜀地，昭烈皇帝刘备为什么能够秉烛三分，就因为四川是天府之国呀，有帝王之相，要承袭大业，我的意思突围奔四川。他说出一套理由来，冯云山不同意， 冯云山说蜀道难，蜀道难，谈何容易，好是好，不如啊咱奔东，东取湖南，湖南是鱼米之乡，而且对我们太平军有好看，肯定受老百姓的支持，到那儿我们就活了。我的意思奔长沙。韦昌辉有自己的看法，韦昌辉说你们二位提的我都不同意，我的意思杀回广西，广西是咱的老家呀，那是咱的根据地，那儿的老百姓多欢迎咱们，而且咱手下的弟兄大部分都是广西的，大家都恋家呀，你拉得上别的地方去他心里头不一定高兴，回家他乐意，打起来倍加勇敢，我的意思回家奔广西，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，最后得听东王的，东王一直没言语，最后把目光刷集中在杨秀清身上，杨秀清胸有成竹，不慌不忙，各位啊，我的看法跟你们都不一样，我的意思闯出永安之后顺江而下直取南京，好、上南京，对，南京古称金陵，现在又叫江宁府，那是长江的龙头啊，那真是鱼米之乡，六朝建都之地，那物富民丰多富裕，除了北京之外就得说是南京，有帝王之相，我说咱们沿江而下直取南京的小天堂，到了那儿建都我们就活了，大伙就对这主意好，就这么还没最后拍板呢，萧朝贵提出来，我咱不管上哪儿去吧，咱什么时候走吧，洪秀全就问大家说，萧朝贵说这儿不能待了，再待下去都得困死，现在你知道咱们吃什么吗？杀战马吃啊，战马都吃光了怎么办，一天得杀多少匹马，我的意思今天晚上就突围，说干咱就干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青腰还没想到咱突围咱冲出去了，那有多好，如果这个消息传到青腰的耳朵里的，咱再想走就走不了了，正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就发现杨秀清东王，我大伙一看，东王怎么了，东王怎么了，哎呀，杨秀清是翻身才走，全吓坏了，众人赶紧过来搀扶他架他，再看东王杨秀清面色姜黄，大汗淋漓啊，这身上就哆嗦成一个，有人见过杨秀清犯过一回病，在骆驼山，在山神庙，这怎么又犯病了，跟那回相似，扶着椅子上他坐下来好半天呢，杨秀清这才把眼睛睁开，再睁开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在场的人一看怎么了，杨秀清不哆嗦，面色阴沉，判若两人呢，往正中央一坐，我乃天父皇上帝是也，皇上帝来了，以天王为首全跪下了，洪秀全这天王也得听他爹的，他爹来了跪下了，再看杨秀清哆嗦成一个了，好半天又说了，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声音，儿郎 就知道在此一事，在你们眼皮底下发生了叛逆，有反骨妖人，你们都不知道。
他问这个什么？有反骨妖人？哎呀，请天父明示。
反骨妖人就是朱熹能、朱熹坤、朱九等人，还不从速将尔等拿下，不然就坏了尔等的大事。尔等突围不必担心，为父在天国替你们助威，我发功力保护你们平安无事，大吉大利，一切都听秀清的。秀清小子说的对，应当直奔南京去占领小天堂，有进无退。阿门。
大殿里静悄悄的，洪秀全在这跪着还心琢磨呢，这天父老往杨秀清身上附体啊，
这是真没想到的事儿，
我没见过，这头一回呀、啊、磕头都带响。天父放心，小子们记住了，我们记住了，我们记住了。
为父走也。
扑通，杨秀清躺下了，大伙赶紧过来把杨秀清扶起来。哎呀，时间不大，
杨秀清这才明白过来，有人给擦了擦汗。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我浑身疼痛，这怎么回事？洪秀全就介绍，刚才天父下凡了，是这么说的。
对了，
二哥呀，对，是怎么回事？我正坐到这儿，我就觉着眼前金光闪烁，一阵昏迷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后来我发现，在金光之内，天父他老人家来了，他告诉咱们同心努力，勇往直前，去占领小天堂南京，还说我出的主意对，是这么说的。哎，对，就这么说的。另外还说咱这出现了反骨妖人朱熹能、朱熹坤等50多人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么说的。
杨福清从外边进来，杨秀清的当家的家族大将杨福清急冲冲进来，
报东王、天王可了不得，西关乱了，朱熹能、朱熹坤率领着60-70人要倒返西城迎接青妖进城啊！幸亏我巡逻及时赶到，将儿子们一网打尽，全给逮住了，请东王审讯。哇，大伙一听神了，
这东王真神了，谁也不知道。你看这个事儿，连洪秀全都心服口服，呀，真有神仙！原来是我编的，编的这玩意儿成真的了。哎呦，
他也纳闷，就见杨秀清把脸往下一沉，来、
带上来，50多个人拿绳子拴着，朱熹能那脸都绿了。
心说这回完了，这回完了。塞上阿大学士派人给我来了封信，叫我倒返西关。我这才找朱熹坤去，逼着他干，他才答应。
哪知道事机不密，怎么叫他们给知道了呢？哎呀，天意该着，完了，活不了了，活不了。
往下一推，这小子视死如归了，以前害怕，这回不害怕了，低着头一话不说。朱熹坤跟他不一样，急了就跪下了，
东王，我全说呀，他妈这小子他投靠了青妖了， 回来就发展人，那些人都是他发展的，他还发展我，我不想干，他逼着我干。他说咱俩一条绳拴俩蚂蚱，你也飞不了，我也蹦不了，我是让他拖下水的。东王，我全说呀。
在座的诸王满营众将天德王洪大权等等等全傻了，也都认为天父下凡了，这杨秀清真有这能耐，天父真附体了，连洪秀全怎么能附到他身上？您听着可笑吗？在当时那时候那人呢坚信不疑啊。其实怎么回事？天父真下凡了吗？真附体了吗？没那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就得说东王杨秀清有独到之处，他利用天父下凡的机会提高自己的威信，让大伙能服从，对他工作起来极其方便。那么朱熹能、朱熹坤背叛太平天国的事儿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那也不奇怪，原来杨秀清就在广西的时候就动了心意了，暗地之中物色人物作为自己的心腹。他堂弟杨辅清那没得说了，他的人。另外这外人有一个姓侯的叫侯千芳，是个漂亮小伙子，长得帅气，年纪还轻，他就把这个侯千芳啊笼络过来了，给他个特殊的任务，让他干什么呢？成立罗查队。罗是巡逻的罗，查是调查的查。这个罗查队是什么呢？就是特工人员，按咱们现在新词说就是谍报队，也是东王杨秀清的耳目。而且这个组织在不断的扩大，但是必须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，除了杨秀清外人不得而知，连洪秀全都不知道。杨秀清成立一支谍报队，罗查人员深入到各军总，深入到各部门，哪儿都有罗查人员。侯千芳、杨辅清负全责，四外去探听去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别人有什么反应，有什么怪话，都干些什么，晚上汇总，及时禀报杨秀清。这杨秀清啊，在日理万机之余，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听报告，连洪秀全都不知道。大伙就说今天街上出什么事了，谁谁谁说什么来的，谁谁谁讲究什么来的，谁谁谁干什么来的。杨秀清好坐在心里头有数，那个西城啊也有他的罗查人员，朱熹能这小子组织反革命集团，把魔爪伸出去了，能不露线头吗？他觉着挺保密，被罗查人员查知了，请示杨秀清。杨秀清告诉你深入到里边去，收买你，你就干，看他们研究些什么。因此朱熹能那些活动啊，杨秀清全都掌握了，就等着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机会来了，朱熹能组织反革命暴动，要出卖西城，引清兵进关。杨秀清一看这机会不能放过，这才假作天父下凡，服了我的体了，我全知道了。就这么的把这个反革命集团是一举全歼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朱熹能是头子，他一看完了，本来天国那条律就极其严格， 他现在属于反古妖人，是叛徒，准死无疑了。这小子不抱任何希望，因此视死如归。你怎么打我，你怎么问我，一语皆无，我就不说话，你随便吧。他豁出去了，我们又不是人，我们是怎么活动的，全都坦白交代了，全端出来。东王杨秀清一听，跟自己掌握的差不了多少，说的是实话，这才一声令下，把朱锡坤带下去，饶他不死，给他个立功的机会。朱锡能67个人把这些人一律逮捕，全都点了天灯，砍了脑袋，全都消灭。处理之后呢，把朱锡坤二次带上来，朱锡坤吓得脸上的肉都崩了。
东王啊，东王饶命啊，东王饶命，只要饶了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
朱锡坤，你犯下不赦之罪，那帮人按着天条点了天灯或者车裂和砍头，你怎么办？
哎呀，东王叫我干什么都行，只要留口活气儿。
我请问你，你们跟青妖是怎么定的规定？什么时候出卖西城？
回东王千岁，今天晚上三更天，在西城的城头上点起五堆篝火作为信号，清兵见着篝火之后马上进兵，我开城门里营外合夺取永安城，把他们一举